中媒第一财经周三6月8号引述房地产平台克瑞的数据报道，曾在土地拍卖市场大肆收购的民营房企，一到五月拿地比率仅占一成，国企和央企反成今年土地市场的顶梁柱。其中得标金额前50名的房企中，国企及央企的占比达 74%， 对比民企优势明显。中国地产平台乐居财经6月2号也报道称，国家队已是近期竞标北京与上海等地土地拍卖的主力。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该市本月初大规模土拍的房企总计30家，但其中民企仅4家，占比不到两成。以竞标结果看，包含华润置地、中建等央企与国企都是收获丰硕。另外，美媒《华尔街日报》6月1号的报道则聚焦广州市，报道称广州于5月初的首轮集中供地拍卖会共释出18块住宅用地，最终成交17宗，其中国企、央企及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共拿下14宗，显示中国房产市场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华尔街日报》引述荣鼎集团的分析指出，国企开发商约占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销售额的 15% 至 25%，他们近期透过抄底逢低买入优良资产，目的在增加自身的收益，而非拯救名气。该报道也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陈志武的预测称，中国民营房企遭不断挤压，两年内恐被挤出中国市场。陈志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尽管国企普遍给人缺乏效率、创意和市场反应太慢的形象，但中国房地产业正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包括严苛的清零政策、经济下行以及地产龙头恒大等企业陆续爆发债务危机等，再加上民营房企也面临银行及政府资金取得不易等困境下，他预测中国房市国进民退的趋势恐将持续，且国企和央企开发商在中国房产销售所占的份额也可能激增至八九成。陈志武说，
我觉得未来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现在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把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不管是银行还是债券市场都不太敢去给民营企业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最近两三年呢，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的房地产公司出现债务违约被卖掉或者是关掉，这个趋势我看不出来会有根本性的扭转。
但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荣认为，近期房市的国进民退趋势只是短期现象。他表示，去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达17多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约2.6万亿美元，绝非国企或央企有能力垄断的庞大市场。而且，就算是国企和央企，也可能像恒大一样出现债务风险。因此，他推测近期的国进民退现象，只是政府出手避免房企债。债务风险扩大的短期现象，绝非长期趋势。易宪荣告诉美国之音：“
能保证国有企业没有债务风险吗？他们今年的效率更低了，有可能问题更大。只是现在他们把当前这些可能马上要爆发出来的危机压下来，肯定太久，因为这一定会出大问题。国有企业接房量这么大的盘，国家没有来力点下去，用时间和空间把危机推后，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以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中国地产巨擘绿地控股为例，该公司5月27号公告，有一笔本金总额4.88亿的美元债即将于6月25号到期，正与债券持有人征询展延。绿地背后的大股东之一便是上海市政府，虽是国企，但也一样陷入财务危机。早在国企今年积极竞拍土地前，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12月底便联手发布《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专案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国企、央企和体制完善的大型民企并购经营不善的地产民企。据中媒财联社年初报道，广东省政府已邀请包含澳元集团、富力地产和越秀地产等国企和民 气主管开会，疑似为双方牵线。中媒澎湃新闻二月也报道，陷入庞大债务压力的世贸集团已与深圳市政府商议国资入股事宜。此外，中媒21世纪商业评论五月更报道，拉响债务警报的重庆名气金科地产正牵头当地国企入股，接触对象包括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平台公司。对此，香港岭南大学潘苏东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洛生分析，中国民营房企大多以债养债，债务杠杆偏高，随着官方祭出三条红线的财务指标后，多数民企面临下调负债比的困境。此时官方透过国企和央企并购或入股民企，是整顿房市非常明显的讯号，但无助于重整受困民企。何洛生说，目前国进民退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目的在稳定房市。中共于2020年祭出三条红线政策，以降低中国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三条红线分别代表：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三、房企的现金短期债比不得小于一。何洛生告诉美国之音，
三条红线打击很厉害，过去这两年有很多整顿市场的举措呢，我个人看来是有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给有困境民企呢要点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很大。现在内房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是真正的回暖应该没有可能，稳定下来是可以预期的。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也同意，政府出手能避免购房者无法按时收房的崩盘现象，对疲软的房市短期是向利多，也是必要手段。但他警告，若政府干预太深，中国长期的房产发展不容乐观。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是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呢就不会收不到楼，是抽死残局无可避免的方法。变成房地产是要政府管的，不是很好的市场发展，如果民营的房地产公司一塌糊涂也没有办法。
根据克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底，中国已有20座城市放宽限购，25个城市放宽限贷，14座城市放宽限售，显示北京已松绑房地产政策，提振低迷的房市和经济。但房市五月仍呈筑底趋势，未见反弹。根据最新统计，全中国30个重点城市五月份的住宅成交面积仅比四月微升4%，但较去年同期仍大幅下降59%。总计今年前5个月，30个城市的累计成交面积也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51%，凸显中国房市仍面临下行压力。此外，专门研究中国房地产指数的中指研究院6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0个重要城市前5个月的二手住宅价累积仅比去年上涨0.19%，而新建住宅价累计也仅上涨0.11%，双双较去年同期涨幅收窄，意味中国房价仍在盘整阶段。至于东方证券的令长念说，中国国企央企强劲投资，借贷较为保守，可以遏制房市的泡沫危机。令长念说，
如果国营企业冲击房地产业，没有这么容易做成泡沫，因为他们受党的管制，就不会过度借贷。
香港大学的陈志武则表示，中国消费者经过恒大等名企破产的事件后，风险意识已大大提高，但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市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除非下半年中国经济快速恶化，否则政府不会扩大对名企的支撑，这将进一步削弱名企在未来房市的重要性。陈志武说，
未来几年房地产公司会经历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银行投资机构啊，更不用说监管机构，都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官方如果不是因为维持经济增长，帮助地方财政找到一些收入的来源，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重要性啊已经是看淡了很多。跟90年代相比，跟04年以后到前几年，地产行业是最主要的亿万富豪的产生地，将来很难再现这种局面。
美媒彭博社周一六月六号报道，北京一年来整顿房市，重创数家房产开发商，其中地产大亨的总资产约锐减650亿美元。例如恒大主席许家印身价损少近240亿美元，而融创中国创始人孙宏斌的财富也暴减近90%。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